AI 动态跟踪系列19大模型，智能上限提升，求文教用量增长，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欢迎您参加本次平安证券研究所对话会议，会议内容仅供平安证券客户参考，在任何情况下，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登、传播和引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且平安证券将暂停相关人员及机构白名单权限，直至相关不良影响消除。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平安证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黄维涵。那么今天下午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AI 动态跟踪系列的第19篇啊，主要围绕大模型这个行业啊，和大家交流一下主要的观点。那么我们这篇报告呢是跟踪了大模型行业上半年以及七月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包括在格局上在量上、在价上以及在商业化上的各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特别 highlight 一下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趋势，然后里面有一些观点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先进入正文。首先在格局上的话，我们看到从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能来看的话截至 Artificial Analysis 七月底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话，目前全球排名前五的模型主要是来自 Anthropic、 OpenAI 以及 Redgemini 也就是 Kimi 这三家大模型的团队，那么也是以闭源模型为主但其中我们看到Kimi K3 的这样在7月17号的这样的一个推出也是跻身进入了全球前五然后开源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然后 Kimi K3 它是主打的一个首先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2.8 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它主要面向是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这样的一些智能的场景。然后当前 Kimi K3 的总体的性能在开源的这个模型领域的话是维持在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是模型性能方面。然后在格局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它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和地位它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然后特别是在它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这个数据上，我们看到当前的话在这个七月的这个月榜的全球前十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话，国产大模型是占据了七个席位，然后并且小米的 MIMO V2.5 和 DeepSeek 的 V4 Flash 它是位于第一第二位的。然后环比增速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智谱的这个 GM5.2 它是环比增长了 306%， 是处于一个陡峭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文本请求量的这个市场的格局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7月20日至7月26日最新的这个周度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谷歌和 DeepSeek 他们的这个占比还是相对全球比较高的份额，分别是 28% DeepSeek 是 23%， 然后其次的话是 OpenAI， 然后剩下的我们看到千问、小米、Anthropic Mistral AI、 Meta、 Llama还有智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占据剩余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份额。然后从这个原因上的话，我们大致也能推断出来是因为国产大模型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我们可以看到根据 Artificial Analysis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性能和平均每项任务的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象限图位于它的这个绿色的最具性价比的象限中呢除了 GPT 5.6 的它的 Sol 和 Luna 的这样的一些部分的模型之外的话其余的基本上都是以国产大模型为主的主要是小米DeepSeek、腾讯还有 MiniMax 这样的一些厂商为代表。 然后这是格局上的这样的一些总体的变化。格局上我们认为总体上国产大模型它的这个竞争力和竞争的地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然后在量上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量上我们年初Open Cloud 这样的一个出圈是带动了这样的一个 token 的经济，也是带动了 AI coding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爆发。然后我们看到四月份的时候Hermes Agent 也是进一步去推动了这个token 的消耗的增量，也是以这个 coding agent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消耗。然后到7月13日至7月19日这一周的话全球的 AI 的大模型的总调用量的话也是进一步创了历史的新高，达到 62.8 万亿 token。 在量上的话总体上来说是处于一个持续的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在结构上的量的结构上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当前的 AI 产品它是有一些在这个 token 消耗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收敛的我们看到主要的话是以下的这四类场景。然后截至一个七月底的统计的话，现在目前agent 和 code 这两个场景的 token 消耗占比是最高的，分别是达到了 33.1% 和 32.6%。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通用类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它的消耗的占比是达到了 27.6%。 然后以及剩下的是数据类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它消耗占比是达到了 6.6%， 和我们年初仅以 code 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消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变化的。然后这是在量上面。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在价上面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个是在收费模式上上半年大家也都纷纷意识到了订阅制它其实是面临一个 token 用量的天花板的。然后各个大厂的这个收费模式也逐渐开始向按 token 用量计费的这样的一些模式进行转变。然后 C 端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大模型的这个AI 的应用的这个商业化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然后豆包也是上线了它的这个订阅制的这样的一些付费体系。然后从 API 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跟踪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看的话，我们也关注到全球的大模型的这个定价趋势是出现了一个分化的比如说从海外大模型来说，之前以 OpenAI 为代表的大多数的海外大模型此前都是处于一个持续涨价的区间的。但是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是7月31号OpenAI 它也是宣布了下调了它的部分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 Anthropic 的这边的话它的旗舰模型一直定价都是保持在一个持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然后国产大模型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以 DeepSeek 小米这样为代表的厂商就是主要主打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些模型的厂商，它可能还是选择降价的策略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国产大模型，比如说智谱、腾讯、阿里、Kimi 这样的一些厂商，它都对旗下的这样的一些模型的 API 和订阅的套餐进行了一个涨价的策略。总体来说是一个目前还是一个分化的阶段。然后第四个部分我们看 AI 应用这边的话AI 应用我们上半年讲的最多的 AI 编程其实也是通过 Anthropic 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收入去验证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商业的价值。然后我们看到 Anthropic 它也是依赖它的这个编程 agent Cloud Code 实现了它的 ARR 的这样的一个跃升，然后并且是在今年年内超越了 OpenAI 然后我们看到官方的口径的 ARR 数据的话是25年底ARR 只有91亿美元，然后到今年五月初就已经突破了47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攀升。然后我们看到 Anthropic 它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产品组，它是以它的这个全球前沿的 Cloud 系列大模型为核心，然后推出了它的这个通用的 AI 助手 Cloud 以及它的编程 Agent Cloud Code， 然后它的知识工作 Agent Cloud Cowork 这样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商业模式上我们根据这个Semi Analysis 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话 目前 Anthropic 还和 OpenAI 的这个收入结构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就是 Anthropic 它仍然是它的这个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以 API token 用量计费为主的，然后客户他是为实际消耗的 token 付费的这样一个就是在增长上比较有动能的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模式啊，这是编程智能体这边我们认为当前其实已经验证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价值啊，值得持续的跟踪。然后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一个近几个月就是显著的有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办公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关注到它是在一个快速扩大的过程中，然后也是基于原先的 coding agent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我们看到 IDE 它是在向一些通用办公的场景延伸，然后 GUI agent 也是在加速的产品化，然后当前头部的厂商也都是在激烈的角逐这个企业版的办公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当前它也成为了一个增速比较高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6月的时候这个桌面端的这样的一个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市场是在快速扩大的，然后到6月我们看到桌面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市场也是呈现一个高集中度，然后腾讯的这个产品 WorkBuddy 它是以2097万次的这样的一个月访问量领先，然后其次是字节的然后阿里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在 APP 端的话，我们也关注到7月份的话 WorkBuddy 它的这个月活 MAU 是环比增速达到了 397%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居于全球的 AI 产品的这个 MAU 增速榜的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认为办公智能体市场也是值得大家去后续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的。那么在投资建议上我总结一下前面的主要的观点就是在今年特别是7月，我们看到国产大模型它是有了一个智能上限的明显的提升，以及它的这个无论从 token 调用量还是从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来看它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也开始居于全球的这样的第一个梯队，然后量价表现上也都进一步验证了国产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然后另外在 AI 应用方向的话，我们是推荐已经验证商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编程智能体赛道，以及可能有一个高增速的这样的一个办公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么在这个投资建议上的话，我们仍然是坚定看好我国 AI 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然后标的方面的话 ,AI 算力我们仍然是建议关注海关信息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核心标的。然后 AI 算法和应用方面我们建议关注恒生电子复星软件、万星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卓越信息、普联范威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风险提示上呢也建议大家留意国产 AI 算力芯片发展不及预期，大模型产品应用落地低于预期国内大模型算法发展不及预期的相关的这样一些风险。以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